今日17号清晨，香港苹果日报总部遭到警方突击搜查，五名报社高层全部被捕，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在去年1月中共病毒爆发初期，有几百名持学生或者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公民改签了机票，提前返回美国。目前联邦调查人员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正在调查这些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川普近日发表了一份内容震撼的声明，列表指出了他被包括主流传媒在内的反对势力诬陷的10项事例和控诉。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和拜登的两人首场面对面会谈具有建设性，双方同意商讨网络安全问题，以及同意俄美两国大使将会重返驻在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7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17号清晨，香港将军澳的苹果日报总部遭到警方突击搜查，五名报社高层全部被捕，警方拉人的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亦都是去年8月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父子和四名高层被捕之后，苹果日报再次遭到香港政府整肃。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朝早7点半左右，上百名香港警察直闯香港苹果总部，下令封锁整栋大楼的所有出入口，想要进入总部翻工的所有员工或者访客必须向警方登记身份证或者员工证，并提供电话地址等个人资料。即使登记进入之后，亦都只能够直接到五楼员工餐厅，不准进入其他楼层。记者和编辑亦都不允许返回座位办公或者攞私人物品，警方亦都禁止所有人拍摄照片。同一时间，港府新闻处发布公告话，国安处今朝拘捕苹果日报五名公司董事，分别是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一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和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公告话，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9条，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分别被送往将军澳警署、柴湾警署和长沙环警署扣留调查。警方亦都曾经到被捕人的住所进行搜查。至朝早8点07分，新闻处再发声明表示，国安处今朝执行由法院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第一项和实施细则附表一发出的法庭首令，搜查一间位于将军澳的传媒机构。搜查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行动目的是为一宗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行搜证，搜查行动仍在进行当中。稍后警方国安处再表示，被捕五名高层涉嫌串谋外国机构寻求制裁中国及香港，并按保安局局长命令冻结苹果日报、苹果印刷和 Ad Internet Company 三间公司共1800万港元资产。警方又指，苹果日报从2019年至今有几十篇文章的内容是呼吁外国制裁中国和特区政府，而被捕五人对公司运作相当重要，对文章的内容风格和方针责无旁贷，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15号的报道，根据一份在美国各个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之间传阅的内部报告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在去年1月武汉病毒大瘟疫爆发初期，有几百名持学生或者访问学者签证的中国公民改签了机票，提前返回美国。目前联邦调查人员出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正在调查这些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美国执法官员检查了乘客数据库当中持留学生和学者签证的58000名中国人，从中确定出396人。他们原本计划返回美国的时间为去年1月之后，但是他们就修改了旅行计划，并在去年1月提前返回美国。该报告推测，这些中国人提前返美的原因是为了避免旅行禁令。美国情报官员虽然目前没有认定这几百名被调查的中国公民是否是间谍， 但是这些人修改旅行计划的事实表明，很多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武汉病毒的严重性，尽管中共政府保证疫情是可防可控，目前针对这几百名中国公民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而这份报告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故意隐瞒了武汉病毒的起源和它的严重程度，但是就在这暗中为他们自己采取了预防措施。事实上，美国在去年1月21号报告了境内首宗确诊的病毒感染病例，该感染者是在公布疫情之前提前从武汉回到西雅图，随后中国方面首次公开承认这种病毒可以在人同人之间传播，武汉宣布封城。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月3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于抵达美国前两个礼拜曾经去过中国的外籍人士亦都禁止入境美国，该禁令在同年2月开始执行。川普近日发表了一份内容震撼的声明，列表指出了他被包括主流传媒在内的反对势力诬陷的10项事例。川普在声明当中提到，这份声明包括他表示已经被证明属实的他过去发表的言论公告的完整清单，共计10项内容。川普强调他在选举之前对所有的声明都是正确的，但是主流传媒就对他的讲法刻意歪曲甚至完全颠覆。川普表示他控诉的清单当中每一件都是大事，或者是在当时引发轩然大波的事件，其中包括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亨特拜登的手提电脑是真的、拉菲特广场没有被允许拍照、俄罗斯赏金的故事是假的等相关事件。川普跟着还揭露了一个有关病毒防疫工作的讯息，就是民主党州的封锁政策并没有奏效。对此外界评论认为，时至今日已经陆续有证据表明川普的一些讲法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根据中央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和拜登在瑞士日内瓦拉格兰奇别墅举行峰会，两人会后未召开联合记者会，而是各自举行记者会。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拜登的两人首场面对面会谈具有建设性，他还指出双方同意商讨网络安全问题，以及同意俄美两国大使将会重返驻在国。普京向传媒表示，今次对话绝对具有建设性，两人同意开始就网络安全进行磋商，但他亦都提及发生在俄国的多数网络攻击来自美国。此外，普京亦都提到双方同意俄美两国大使将会重返驻在国，而确切的时间只是技术问题。拜登今年3月曾经说普京是个对政敌冷酷无情的刽子手，导致俄国政府将驻美大使安托诺夫召回莫斯科。美国驻俄大使苏利文就在4月离开莫斯科，当时两国各自宣布以牙还牙的制裁措施，并且驱逐彼此的外交官。根据彭博15号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黑石集团达成一项交易，收购在香港上市的办公楼营运商苏豪中国。该报道说，该项交易给予苏豪中国的估值可能为大约30亿美元，这个亦都将会是黑石集团在中国最大一笔房地产投资。随后16号这一则消息得到了官方证实，苏豪中国发布公告说，黑石集团旗下公司打算以 236.58 亿港元收购苏豪中国，而此前苏豪中国创始人潘石屹曾经试图清仓国内资产，其后又传出其子潘瑞因言获罪被追捕。据悉，有海外传媒获得的内部消息显示，潘氏夫妇早前曾经计划将苏豪中国作价40亿美元卖给黑石集团，从而彻底撤出中国市场。北京当局知道潘石屹有套现离开的打算之后，立即停止了黑石集团的收购计划，同时引导舆论攻击潘石屹夫妇，然后有关部门对苏豪中国进行了一波审查，最后没有结果，但官方没有因此罢手，而是继续寻找潘石屹的把柄。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至今，潘石屹已经出售了国内资产套现近300亿元人民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